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金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解放军高级将领制裁董军缺席香格里拉论坛啊。第二个是川普又在安排俄乌停火谈判啊。第三个是中国用 AI 监控7000万啊 Telegram 的账号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这个5月19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法广报道，英国和欧盟5月19号在伦敦召开第一次英欧峰会，这是英国脱欧五年来第一次举办英欧峰会。那么英国首相斯塔默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参加会议，那么英欧双方达成了合作协议，标志着英欧关系进入新纪元啊。那么协议内容包括四大领域，第一是国防啊，英国可以参与欧盟价值1500亿欧元的军购计划，目的是支持乌克兰啊，这标志着英国在欧洲安全事务上，取得了一个新的定位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食品贸易，英国和欧盟达成无期限的食品标准协议，简化农产品贸易的通关程序，促进食品和饮料的自由贸易。那么在这个协议当中，欧盟放弃了设定时限的诉求。第三就是渔业，英国同意把欧盟渔船在英国水域的捕捞权延长12年，延长到2038年。那么这也是欧盟同意英国食品进入欧盟市场的一个交换条件。第三就是边境管理啊，这是最重要的啊。欧盟承诺为英国的游客提供更为便捷的通关服务，减少通关等待时间。那么五年前英国脱欧，英国和欧盟的关系陷入了僵局。那么去年七月工党上台，首相斯塔默承诺将会重建英国和欧盟的关系啊。那么与此同时，乌克兰战争持续，美国总统川普又上台，美国对欧洲安全投下了不确定性，这都促使英国和欧盟重新评估彼此的关系。当然欧盟更需要英国其实啊。那么经过了几个月的谈判，英欧双方最终在多项议题上达成一致，那么5月19号正式签署协议。英国智库表示，这是英欧关系第一次发生实质性变化的开始。另外，在此之前，5月8号，英国和美国签署了贸易协议，美国降低了对英国汽车钢铝产品的关税，同时英国也放宽了对美国牛肉、乙醇等产品的进口，这体现了英国非常厉害、非常卓越的外交能力，它总是能够在欧洲和美国之间找到一个新的平衡，让它自己的利益扩大最大化，这是第一。第二，南华早报报道，中国公安部第三研究所最近在北京的警务博览会上展示了使用人工智能监控 Telegram 的使用者。这种技术叫做个体极端行为多维情报分析系统。系统可以监控使用中国手机号码注册的 Telegram 的账号。那么现在它居然已经监控了7000万个 Telegram 的账号，当然主要是用13字头啊，还有39万个公开频道以及群组。那么中国的手机都是实名登记，那么这个系统监控中国手机注册的 Telegram 就相当于可以确定每个 Telegram 的使用者啊，这是相当有惊吓性的。另外一家南京的科技公司展示了监控 VPN 的工具。那么中国用户要翻墙就一定要使用 VPN， 这家公司就是监控 VPN 的活动啊，这是第二。第三，财联社报道，中国人民银行5月20号降低了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 LPR 10个基点，就是人民银行降息了啊。那么其中一年期下降到 3%， 也是降10个基点，五年期以上降到 3.5%， 也是降10个基点。那么在5月7号的国新办记者会上，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说将会下调政策利率 0.1 个百分点，就10个基点。那么一，政策利率，一个是公开市场操作，公开市场操作我们通常讲的是7天逆回购啊。 那么逆回购的利率就从 1.5 降到 1.4， 当天就已经宣布了。那这次第二个就是 LPR 同步也是下降10个基点，那么今天就宣布五年期以上的 LPR 就是中国的房贷基准利率啊。那么降息10个基点之后，100万的贷款，30年期的房贷，每个月的利息少付56块钱啊。那么另外与此同时，中国六大国有银行啊，就是先是四大，后面降二大，四大就是中银、建行、工行、农行，四大加两个，一个是交行，一个是邮储啊，就六大银行5月20号宣布降低人民币存款利率，那边降贷款，这边就降存款。存款降多少呢？三年期五年期都降25个基点，三年期降到 1.25， 五年期降到 1.3 啊。那建行跟招行都降低这个活期存款，降到 0.05， 跟零差不多了啊， 0.05， 0.05 下调了5个基点。7天通知的存款是 0.3， 下调15个基点。那么贷款降10个基点，存款就降25个基点。这是啥？这就叫割韭菜啊。第四，5月20号是台湾的赖清德总统上任1周年啊，这当然是他第二，他是需要讲一讲啊。当天上午呢，赖清德总统将会在总统府发表演讲，他强调民主是台湾的价值观，没有台湾人会放弃民主自由的生活。过去一年，台湾提出了17项因应政策来应对国安危险，台湾团结台湾人，抵抗分化，保护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那赖清德在讲话中提到对台湾的经贸政策，他十分清楚，台湾要扩大和民主自由国家的市场连接，让台湾行销全世界。另外，赖清德表示，政府会吸引更多的国际厂商到台湾投资，包括谷歌、英伟达、AMD 啊，就是超威啊、美光等等啊，以持续发挥台湾的优势，强化软件发展和生产制造。赖清德最后引用“爱拼才会赢”的歌词啊，“3分天注定，7分要靠打拼”啊，他期望台湾人用韧性、不服输的干劲，迎风转型，继续发挥全球科技发展、国际供应链分工、区域安全事务等关键角色啊。这是第四、第五。自由时报报道，台湾海巡署5月19号宣布免去金马鹏分署指挥中心主任庄中辉的职务，原因是庄中辉涉嫌向中国提供机密信息啊，就是共谍案啊。那么金门地检署5月13号拘捕了庄中辉，并且到他的住所和办公室进行搜查。庄中辉之前担任金门第9海巡分队长，负责带队出海截查越界的中国船只，去年升任金马鹏分署的指挥中心主任，被视为海巡署的明日之星。庄中辉平日分管勤务编排和案件分管进度，掌握一些敏感信息，但他把这些信息传给中国啊，违反了国安法、贪污治罪条例，泄露国防以及国防以外的秘密罪等啊。这是第五、第六。德国之声报道，德国新任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5月19号通话，这是两人第一次通话。那么德国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中德关系非常重要，两国外长讨论了如何继续推动这一关系的发展。瓦德富尔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战争直接关系到欧洲核心利益，强调中国在全球和平中担任应该承担责任。就在上个星期，德国总理梅尔茨在议会发表执政演说时指出，将会要求中国为推动乌克兰和平解决方案发挥作用。虽然德国和中国在经贸领域长期保持非常密切的合作，但是梅尔茨政府已经明确地表示， 将会继续推行去风险的政策，逐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增强国家安全和战略自主性。显然这个梅尔茨和前他的前两任总理他的对华政策有明显的改变啊，明显的冷淡并且警惕啊。这是第六第七澎湃新闻报道，山东省菏泽市经济开发区最近审了一个特别的案子啊，这是一个叫跨国杀猪盘诈骗案啊。那么审对这个案件进行了宣判，在这起杀猪盘当中，九名中国人骗了六万多名印度人，骗了多少钱？骗了600多万美元啊。那么法院判处主犯何某有期徒刑14年9个月，其他八人分别判刑5年到12年不等。判决书说，2023年5月，这些诈骗分子伪装成年轻的印度职业女性，在 Facebook、WhatsApp 等社交平台上，通过翻译软件和印度男子聊天啊，制造情感联系，取得信任之后，引导对方投资啊。判决书指出，这个骗局之所以能够骗到那么多人，靠的就是完整的英文包装，包括社交账号、投资协议、商业执照、金融许可证等等啊。这个难以想象，几万人，六万多人，总共才9个人，怎么骗呢？这不可想象啊，这非常超出我们的想象能力啊。第八，推特视频显示，5月19号下午6点半，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啊，就是那个凤阳唱歌的那个凤阳县啊，那凤阳县明中都的鼓楼发生瓦片大面积脱落的事件啊。这个鼓楼的楼顶的瓦片就像瀑布一样滑落，现场的游客四散奔逃啊。凤阳县是朱元璋的老家啊，这个朱元璋的老家也是当年这个最早包产到户的小岗村，也在凤阳县啊。凤阳县就是穷。那么凤阳鼓楼是始建于明朝的1375年，那么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一个鼓楼，在1995年重建，那就已经不是了啊，已经是重建了啊。那么2003年9月封闭改造，耗资340万。那么现在距离封闭改造完成不到一年多的时间啊，这个楼顶这瓦片就大面积的滑落，非常，网友评论说这340多万用在工程上，不超过1/10吧。这个中国人都知道，这些工程款啊，基本上就是拿来贪污的，可能只有1/10拿去施工啊。结果就是这个样子啊，豆腐渣工程。第九，新华社报道，广东省茂名市有个高州市5月18号发生山体滑坡，造成2人死亡1人失踪。高州市是个县级市，由茂名市代管。5月18号凌晨，高州市开始下大雨，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冲击20米外的3层自建房。自建房的1层跟2层都已经被整个泥石流冲破，那么楼房前累积了大量的泥沙啊。高州市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说，初步评估，坍塌下来的山泥有6000立方米啊。那么自建房有7人被困啊，这是第九、第十。说板蓝根可以预防武汉肺炎的广州广药集团董事长李楚元被双开啊。这个李楚元就是广药集团啊。广东省纪委5月17号通报，李楚元因为严重违纪违法，开除党籍和公职，双开啊，职务已经，这个案件已经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李楚元今年59岁，在广药集团工作了36年，从白云山制药厂的技术员一直干到董事长。2013年这个出任广药集团董事长，2024年7月落马啊。这个李楚元的言论多次引起争议， 2017年在财富论坛上，李楚元说喝王老吉能延长寿命 10%、啊、这是喷满嘴喷粪这哥们啊。那么在2021年疫情期间，在博爱论坛上，李楚元又说白云山的板蓝根一喝口罩就不用戴。2023年7月白云山发公告说李楚元因为个人原因辞职，8月份广东省纪委立案调查。那李楚元被查之后，白云山的好几名高管也陆续出事，包括董事张春波、副总经理黄海文。11星岛日报报道，香港申诉专员公署网站最近改版，他把2023年4月以前的230份调查政府部门的报告下架。政府如果市民要调阅这些调查报告，要提出书面申请，10天之后才可以看啊。那么香港政府越来越像中国政府了，不断的降低他的政府的透明度啊。香港申诉专员公署是1989年成立，是监察香港政府运作的独立法定机构。这个申诉专员公署非常有效，它对政府部门的监督超过其他的机构，甚至比立法会的监督还要专业啊。那么申诉专员公署网站2022年曾经改版过一次，当时保留了最近10年的调查报告。立法会议员狄志远批评说，申诉专员公署成立的目的就是让政府机构尽可能公开资料，促进市民的知情权，现在的做法反其道而行，或者我讲倒行逆施啊。12美国财政部5月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外国投资机构3月份持有美国国债9.05万亿美元，环比增加了2330亿美元，创一年的新高。那么日本仍然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海外持有国，日本三月份持有1.13万亿美元美国国债，增加40亿。英国上升了到了第二位，英国持有7790亿美元，中国跌到了第三位，中国持有7654亿美元。那么其实中国从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不断的在降低持有美国国债的水平，这一次就环比减少了189亿美元。那么从2016年7月开始，中国不断的降低美债的持有率啊。不过进入4月份，那么市场局势开始变化。4月2号，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对等关税，美国债券市场随即陷入动荡啊。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从4月3号的 3.86% 上升到了8天之内升了70个基点，到了4月11号曾经升到过 4.5993 相当于 4.6 吧啊，反映投资者对美国财政前景的担忧啊。那4月9号川普宣布暂缓针对对等关税，那么市场又略微平稳啊，收益率又回落。那进入5月份，美债收益率再度走高，截至5月19号收盘，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啊就是 4.46 啊。那么5月17号穆迪把美国的信用评级，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从3个 A 降到 AA， 2个 A 1个 E 啊。那么这个下降呢，对美债又是新一轮的剧烈波动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解放军一高级将领自裁啊，董军缺席香格里拉论坛。我们先说习近平啊。新华社报道，习近平5月19号在河南省洛阳市考察调研。那么19号的下午，习近平在洛阳先后考察了洛阳轴承集团、白马寺、龙门石窟啊。你看现在的考察的都是这样啊，他了解先进制造业和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啊， 推动文旅产业的发展情况。那新华社的稿件有点奇怪，下午采访，其实他下午就到了，下午的活动，上午出发下午到。那么出了新华社和人民新华网跟人民网都出了图文稿，就是主要是图片有一些简单的说明，但是到晚上十点新闻稿还没出来啊。然后人民网就把习近平对十五五规划的指示啊，就批示拿出来做头条啊。那么五年规划其实在中国的国家治理当中已经淘汰掉了啊。习近平上次是去上海啊，五月初吧，去上海开了个座谈会，专门讨论十五规划，非常可笑啊。那么人民网又拿十五来做头条，我感觉呢，人民网有点是低级红高级黑啊。那么这次去河南呢，河南省委书记是刘宁啊。刘宁是谁呢？刘宁就是去年十二月从广西调到河南，原来的是广西的书记，调到河南接替退休的楼阳生。这个刘宁呢是个马屁精，二十大之前他喊口号捍卫领袖，就是他喊出这个捍卫领袖的这个口号的，就是个刘宁。习近平当年就是在广西选的党代表啊，然后到了去年十月，刘宁还搞了一个电视片吹捧习近平，电视片的题目叫六集电视片，叫紧跟伟大复兴领航人，讲习近平拍马屁。到了十二月就调到河南接楼阳生，那当然广西不能跟河南比啊，河南是中国第一大省，人口第一大省啊，那当然是个大省，所以这个不一样。所以习近平去河南看看这个小跟屁虫啊。那么这次习近平去洛阳还有一个情况，地陪就是刘宁跟省长王凯啊，那陪同他去的呢，通常是三剑客啊，蔡奇、何立峰、郑山杰啊，蔡奇中办主任啊，何立峰是副主任，副总理啊，发改委主任是郑山杰啊，这次中办主任蔡奇没来，有些怪吧？怪在哪里？本来蔡奇不来也没啥，说不定他有点事儿。怪就怪在蔡奇五月十六号到十七号去了趟河北唐山检查工作啊。那么主题是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的学习教育工作。北京到唐山一个半小时就到了。蔡奇去唐山检查工作还去了两天，习近平十六号、十七号，那十七号就回来了呗啊，至少十八号就回来。习近平十九号去河南，理论上来说，蔡奇已经回来一天了，怎么就不陪了呢？你这两个安排，你感觉好像蔡奇去唐山就是为了不陪习近平去河南似的。但问题是，你真想躲的话，你晚一天去不就行了吗？哎，不，他早一天去，他还十六号、十七号去唐山，十八号中间隔着一天，十九号他就不陪，这里面有情况啊！你想一下，蔡奇陪习近平那差不多小十年了啊，那这下不陪，不知道习近平怎么想啊？当然。让政治局常委陪同，中国历史上没有过啊，就当然我讲的是不是毛泽东时代啊，从邓小平时代到现在没有过，这个一般来说不会让政治局常委去陪，政治局常委陪这通常政治局呢是平等的，总书记是什么？总书记相当于班长，不是班主任。习近平把这班长变成了班主任，班主任呢让这个让同学陪班干部陪一下，那有什么问题？这就是问题，这说明什么？让政局常委陪同是习近平权倾天下的 一个标志。蔡奇政局常委陪他到处走。那习近平现在的权力被削弱了，常委现在不陪了，也合理，理论上也合理。我不知道这个蔡奇这个不陪这个操作，就是16号17号去唐山去了一趟，回来之后习近平出去地方视察他不陪了，是不是故意的？我觉得有点像故意的，因为你不认真，你不仔细看，你还真发现不了啊。这是第一个。我们来讲讲今天最大的新闻，来自解放军。台湾新头壳5月19号报道说，中央军委政治部常务副主任何鸿钧上将拘押期间自杀，然后紧急送301抢救，5月18号下午不治身亡。大家知道中央军委政治部上将主任苗华去年11月被隔离审查。那政治部常务副主任何鸿钧是去年7月份这个习近平单独授衔的上将，7月份给何鸿钧授衔，11月份苗华就被隔离审查。这个当时给何鸿钧授上将是有点奇怪，因为苗华是政治部主任然后他苗华自己是上将，习近平安排了一个常务副主任，你说副主任就副主任，他还安排一个常务副主任，再给他授一个上将，这就有点别扭了。什么别扭？苗华就别扭了苗华就这是一个对苗华非常不利的安排。当时就有传言说习近平对苗华不放心，因为那个时候对苗华有很多传言，说苗华这个功高震主，所以就安排一个副主任去制衡他，结果制衡制的苗华给落马了，这何鸿钧自己也没好下场。那何鸿钧是63年出生，他是西藏军区出来的，先是做了陆军政治部主任，然后是西部战区副政委。23年7月9号习近平在八一大楼给何鸿钧授上将衔，当时他还被视为解放军里面的一个少壮派，仕途正旺，万一这个苗华要出事，他就应该有机会。结果苗华是落马了，结果他自己一年不到竟然自裁身亡那信头壳说这件事情如果属实的话，凸显了解放军内斗的高风险那报道也说，现在呢何鸿钧案没有得到官方证实官方没有那么快证实，他是还仍然属于传闻层级但是从他的职位的敏感、授衔时间的接近，以及中共对军事人事案消息的高度封控那么这类案件可能会更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看到它的影响所以值得持续关注。何鸿钧的案子让我们想起另外一个解放军的政治部主任，叫张扬张扬是在2017年8月中国官方宣布的解放军政治部主任张扬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8月份宣布的，官宣他接受调查，然后陆陆续续的就报道说张扬跟徐才厚、郭伯雄等势力勾连造势，涉案金额巨大。到了2017年的11月，官方宣布张扬在家中自缢身亡调查就结束了解放军高级将领很少自杀所以当时张扬自杀这件事情对解放军震动非常大。那么到了2018年，张扬已经死了，还开除他的党籍，开除军籍，褫夺他的上将衔那么总的来说，何鸿钧自杀身亡显然再次证明习近平失去他对军队的控制控制军队的能力那这何鸿钧一去 那解放军政治部等于一把手二把手都没了。大家知道军委政治部负责军委政治思想工作和人事管理，权力非常大，权力是非常大的。苗华是去年11月被调查，理论上来说呢，政治部需要安排一个新的主任，因为你都这么长时间，都现在都五月了，那到现在还没有安排，说明什么？说明一，可能苗华的案子还没结案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双方还在角力，就说就这个位置，你安排我不同意，我安排你也不同意，大家都拿对方没办法，那就怎么办？那就悬空。这是一条新闻。另外一条新闻跟何鸿钧的新闻有关。星岛日报报道说，中共中央军委人事变动，苗华落马，张声明主管政治部，军委政治部。星岛日报引述新华社5月16号的一篇报道，报道的内容是第七次全国自强模范助残先进表彰大会在北京开啊，那习近平向大会做指示，总理李强在会前见大会代表并且合影，现在就这模式啊，习近平不来写个批示啊，那安排其他政局领导去参加会，基本上这就是我估计这就是二线模式，退居二线模式啊。那么这次会议特别之处就是军纪委书记张声明代表军方参加了大会，那么星岛日报就认为残疾人事务是由政治部分管，那张声明参加这次会议意味着张声明主管了政治部。那么星岛日报分析说，政治部主任苗华是去年11月份停职检查，上个月底呢，苗华就被罢免了人大代表的身份，说明苗华案有了定性，所以呢，政治部主任应该已经，就是苗华的政治部主任应该被免职了。那军委委员的职务估计还需要一定的程序，所以他认为这个张声明就管这个去监管，甚至可能有兼任政治部主任。我认为这样的结论有点草率，为什么呢？2014年。第五次全国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表彰大会，当时谁开？2014年是张扬开，总政治部，张扬那个时候是总政治部主任，那个时候还叫总政治部，这符合常规。到了2019年的第六次大会，政治部主任苗华出访古巴，谁开？张声明参加会议。由此可见，张声明这次出席会议也符合常规，他只是替代，因为苗华被停职检查，他出席不了，张声明替他开，跟上次苗华出访情况一样。这并不意味着他主管政治部，毕竟政治部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军纪委政治部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部门，都是非常大的权力，不可能让军纪委的书记去兼政治部主任，这是不可能，这个一般不会这么干啊，一般不会这么干。中共二十大之后，解放军高层权力斗争，从目前来看，基本上整个的斗争方向就是习近平跟控制军队和军队排斥他控制的斗争，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斗争。中央军委总共有六个委员，从军委主席习近平一路下来，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加上两个副主席啊，然后下面有三个军委委员，那现在扳倒了副主席何卫东，政治部主任苗华，本来呢国防部长也是军委委员，国防部长是军委委员，所以原来的中央军委有七个人。那后来呢，国防部长李尚福落马之后呢，这个军委委员就没有再补充过，所以就变成了六个军委委员，通常不会有，你就投票你也不能得有单数，所以结果就成了六个军委委员。 那情况也是一样，为什么这个补李尚福落马之后，这个军务员补不上去呢？双方都控制不了，你想安排个人我不同意，我安排个人你也不同意，就那就悬空呗。那么最新的消息是什么？最新的消息是《金融时报》5月20号报道，说中方通知主办方，国防部长董军不会出席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论坛。往年呢，国防部长，中国的国防部长都会出席香格里拉论坛对话，作为宣示中国政治议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那么董军这次缺席相当不寻常，因为董军的地位从他上台到现在就不太稳固，不断的有各种各样的传言说他出事儿啊。那么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时间是5月30号到6月1号，那么跟以往一样，也是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叫 IISS 主办啊。那么过去呢，外界关注的焦点就是中美两国国防部长的互动啊。那今年美国的国防部长海克塞斯今年会去，会发表演讲，中国就不去了啊。那拜登政府的国防部印太事务官员叫瑞特纳说，他说对解放军而言，香格里拉对话总是有点不舒服，因为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或多或少都被中国胁迫过，所以中国不管你怎么努力转移焦点，这些东南亚，因为香格里拉对话主要还是东南亚国家啊，都是东南亚国家的国防部长，所以这些东南亚国防部长对中国作为最大的威胁很清楚，你怎么说都没用，所以中国是有点不舒服，的确是不舒服，这就怎么讲都没用啊。但是呢，董军不参加香格里拉对话，让人直接联想的是什么？就他的处境已经不允许他出境了啊。那前面两任，一个是李尚福，一个是魏凤琪啊，为什么凤？哎呀，我嘴边上。那后面又是苗华，董军上任到现在，一直都有传言跟着他。所以，如果你当初去年11月份，当初苗华落马宣布，就同时是澄清董军没事啊。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安全专家库伯说。他说川普第一次贸易战，中国就是利用香格里拉对话把自身塑造成为东南亚可靠的伙伴的形象。那现在呢，美国国防部长来了，中国国防部长没来啊，那中国似乎失去了政策宣示的机会啊，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川普又在安排俄乌停火谈判啊。美国总统川普5月19号宣布，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会立即开始这个停火谈判。他还说呢，梵蒂冈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愿意承办谈判。那么川普是5月19号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了2个小时。他说双方通话的氛围非常好。那么这是川普上台以来第三次跟普京通话。川普说停火的条件双方协商，因为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别人无法掌握的谈判细节。他说他已经把这次通话的内容告知了多国领袖，包括泽连斯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法国总统马克龙，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德国总理梅尔茨，以及芬兰总统斯塔布。川普说教宗代表的梵蒂冈已经表达了强烈的意愿，希望能够主办这次谈判。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说，普京在通话后发表声明，说愿意和乌克兰就和平条约起草备忘录，当中包含若干条款，比如达成和平的原则、和平条约的签署时间，以及达成若干协议后特定时间内的停火等等。他强调要解决冲突的根本原因啊，这里面是有他的 话里有话的啊。泽连斯基5月19号举行记者会，他说当天他和川普通话两次，分别是川普和普京通话的一前一后的时间，通了两次话。他说乌克兰愿意以任何能够取得成果的方式和俄罗斯进行直接谈判，土耳其也好，梵蒂冈也好，瑞士也好，都是可能的地点。那么这次会谈首要目标是实现停火，所以你看泽连斯基很聪明，非常高调，要谈谈，我们坚决支持谈。他强调说，如果俄罗斯拒绝停止杀戮，拒绝释放战俘和人质，如果普京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这将意味着俄罗斯继续拖延战争。欧洲也好，美国也好，世界各国也好，应该采取相应行动，包括进一步的制裁俄罗斯。然后呢，就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和川普、泽连斯基和其他多国领袖通话，感谢川普为推动和平所做出的努力。他强调说，美国的持续参与对实现乌克兰持久和平至关重要，我们将继续支持泽连斯基总统。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也发表声明说，欧美一致欢迎川普提出的梵蒂冈主办谈判的构想。梅洛尼办公室指出，相关工作已经启动，谈判目标是尽快的促成停火，并为实现公正与持久的和平奠定基础。马克龙、莫尔茨、这个斯图布啊，分别和川普联系，积极努力达成和平谈判啊。那么虽然梵蒂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正式确认川普提出的主办谈判的意愿，但是新任教宗利奥十四世最近公开表示，梵蒂冈愿意为促成敌对双方直接对话提供平台。他在弥撒中呼吁让世界重拾希望、和平、尊严。梵蒂冈随时准备扮演桥梁的角色。这是新闻的整个过程。那我们评价一下啊，川普针对乌克兰战争这是一个新搞作啊，就是让他们再谈判停火，我相信他不会有任何结果啊。川普自己也很清楚，川普自己很清楚，但是呢，作为下一个话题的转场啊，乌克兰谈判还不错啊，就乌克兰停火谈判还不错，他只是作为川普的这个转换话题一个转场啊。为什么川普这个新搞作，就是安排的这个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停火谈判不会有结果呢？道理很简单，和平谈判是什么？和平谈判是个零和游戏啊，和平谈判是个零和游戏，和谈的双方必须有退让才能达成协议。那我们来看一下谈判的双方，一个是普京，一个是泽连斯基，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乌克兰。普京没有退路，普京发动一场战争，他现在拿到的是四个州的一部分和克里米亚，他能放弃吗？他必须吞并四个州和克里米亚，而且他要阻止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这是他发动战争的目的，否则他发动战争就失去意义了。所以普京是没有退路的，他放弃任何一条，他的政治生命就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一结束，他的生物生命也就结束了。这就是普京啊。泽连斯基更不会退让，为什么？你想一下，当初川普突然翻脸，乌克兰孤立无援，那个时候欧盟还没有完全介入，就还没有全面介入乌克兰战争的 这件事情，因为一直以来乌克兰战争都是美国主导，结果川普啪把脸一翻过来，乌克兰完全孤立无援，因为美国主导。那个时候泽连斯基退让了吗？没有退让，完全没有退让。那你现在欧盟全力以赴的支持乌克兰，欧盟是不可能，欧盟是绝对不会允许乌克兰投降的。那 你所以欧盟肯定是全力以赴的支持乌克兰，然后他又和川普签了个矿产协议，泽连斯基凭什么退让？之前呢，川普的策略很简单，压乌克兰，迁就普京，因为你要捏嘛，零和游戏嘛，零在哪儿？零肯定就零和游戏两个人加在是零，但肯定有个多有个少，那谁少？乌克兰少一点，乌克兰你没牌啊，他就迁就普京，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达成，结果成不成？结果不成，为什么？泽连斯基不服，不屈服，川普就差骂脏话了，都没有用。你现在川普你还拿了乌克兰的好处，他是川普现在还要迁就普京，但是毕竟你拿了别人乌克兰的好处，你有点不好意思嘛，啊，你有点不好意思。而且乌克兰现在也不是当初的那个孤立无援的状况，百万大军不吃素的。欧盟那边所有的替代性的准备都做起来了，所以他不好压乌克兰，不好压乌克兰那怎么办？我干脆就不掺和你们谈判内容，这就是现在这个局面，他就不掺和了。你要是不掺和，你又不压制乌克兰，双方会谈出什么？双方谈不出来。现在这个局面跟上次在土耳其谈判这个局当时的情况没有任何的区别。当时就谈了多长时间？不到两个小时就结束了，没什么好谈的。俄罗斯一上来就我提几个条件，这几个条件基本上是普京不能退的。普京在这几个条件要退的话，普京他是政治生命就结束了，就他当然不能退。那乌克兰一看，你凭什么呀？你凭什么要这些？你拿得到？没打得赢我吗？结果不就没结果？这就是现在的局面，所以现在的情况跟土耳其当时谈判的情况没有任何的区别，那结果也没有任何的区别。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要先跟大家道歉，因为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的时间迟到的比较厉害，那迟到的厉害呢，结果大家就习惯了我们晚，所以我们现在我第一步先让我一步一步来实现。第一步，直播一直播二我们都争取在11点钟开播啊。第二步，我们再讨论我们怎么去把时间再往前推到我们的时间表上，所以希望大家相信我们能够做到啊，11点钟开播，所以大家尽量的早一点来参加我们的直播啊。我就在这里跟大家道个歉，跟大家表个态，我们过去一段时间有点工作上的失误啊，也有思想上的一些问题啊，就是对新闻内容还是有些，就是怎么说呢，给自己一些理由吧，就是不愿意放弃啊，还是对新闻质量要求改来改去，反正时间就延长了。不管怎么样，那都不是理由，我们现在就是要把时间赶到11点。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今天是过了11点，快到11点半，但实际上我们11点钟已经准备好了，但是中间有一些延迟啊，大概是这样，好吧。所以跟大家说一声，我们之前没有做到，我们现在努力去做啊，就希望大家在11点前来参加我们的直播啊。好，观点，解放军属于更为封闭的系统，不像其他组织还有社会舆论观察到问题，解放军再怎么黑暗很难发现，相信其腐败程度远远超过文官集团，这个判断完全正确。解放军的腐败应该是在中国所有领域当中腐败程度最高的一个部分。为什么？因为它是军事组织，完全不透明，而且它层级非常的清晰，就是它没有像其他的组织那么容易暴露，所以它就会非常严重。所以军队的腐败基本上是中国腐败中的 最腐败的部分啊，这个判断是对的啊。观点：国防部官网能查资料，目前何卫东、苗华、林向阳三个人资料的查询结果都是空白，而李尚福还有一条结果。OK， 观点：目前来看是各派先打席，打完之后接着斗。OK， 观点：看这形势，中顾委即元老院可能会再次成立，名字不叫中顾委不一定，性质是一样的。我不相信，中顾委其实是个过渡性的组织，它其实不严格的，严格的讲，中顾委不严，严格的讲不算一个组织，不算一个常设机构啊。中顾委当时是由于，当然核心是邓小平弄权。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由文革过渡到正常的状态，老同志啊帮帮忙，来这个帮忙看一看，负责把把关啊，让老同志来把把关，这是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核心的问题就是邓小平成员要弄权，就搞一个中顾委出来。现在我看不到中顾委他有重新成立的，虽然海外媒体有很多的自媒体在讲啊，政治老人从这个从温家宝到这个曾庆红这一票人在后面发功啊，把这个习近平搞得人仰马翻，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但是我敢肯定中顾委回不来啊，没有他出现的政治条件。观点：感觉泽连斯基真的好难，一个为国拼命的领袖处处都在想办法。对乌克兰的体量而言，泽连斯基没有犯错的本钱，相信乌克兰最终一定能够在泽连斯基领导下取得最终的胜利。是的，泽连斯基基本上没有人想象泽连斯基在外交上这么厉害，非常厉害，他没有犯错，每次他都做对了。你比如说每次川普说谈判，马上说谈，好的，我们谈，没有话讲。乌克兰做的每一个动作，川普想帮普京都不好意思帮得太明显，所以乌克兰非常幸运有一个这么好的总统。美国非常的可惜啊，美国正好相反啊。观点：没有战局平衡就没有政治的平衡。对的。说明什么？为什么会没有结果？就是因为趋势很明显啊，趋势很明显，就是天平在明显的向乌克兰方向倾斜，这个趋势非常的明显，不断的往后打，你不断的往后打，俄罗斯的战争资源不断的在枯竭，而乌克兰这边不断的在壮大啊。虽然俄罗斯从整个国家的力量对比来说，俄罗斯力量还是大的，这个没有疑问啊，毕竟人口国家体量在那里，但是你打仗不是整个国家来打呀，你只是派部队来打而已，在前线的这个部队来打，那还是很清晰的，双方的力量对比还是很明显的。观点：有一句话说的没错，以力量求和平，但是所有的旁观者都不敢在这场战争上压过多的筹码，创不敢，欧盟也不敢。欧盟有什么不敢？欧盟为什么不敢？欧盟没有退路，欧盟跟乌克兰是没有退路的。就当然不同的欧盟国家有不同的立场，但是总的来说欧盟是没有退路的，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如果乌克兰投降或者乌克兰被打败了，俄罗斯不会停下脚步的，这所有人都知道啊，所以他有什么，这有什么筹码，这什么，这不叫压住，这个完全不是压住，这是什么？这是正义和邪恶的战斗，这不是压住，这不是一场赌博。 如果美军或欧盟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宣布，如果和谈没有结果，就立刻出兵支援乌克兰，俄罗斯说不定就退缩了。嗯，这就是这些国家保险的地方，他不会把自己放到这么危险的境地，他还是让乌克兰去打吧，这样多安全呢，对吗？所以我不相信他们会干这样的事情。乌克兰还是要靠自己，我认为还是要靠自己去打赢。当然西方欧洲也好，欧盟也好，美国也好，你不用别的，不用你帮我打，你就给我枪支弹药就行，肯定把他打扁。就我一直批评拜登，拜登停了半年时间，本来这场战争早就结束了，就拜登停了半年时间，乌克兰连炮弹都没有，那什么情况？所以这个问题我认为就是，这是拜登总统的一个污点啊，我认为这做的不对啊。观点：如果解放军入侵台湾，其难度要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难度还要大，可能会导致海空军覆灭，打个三五年正常，结果最好也是惨胜。嗯，不用打那么久，现代战争哪有打那么久？你在台海打仗，我估计很快就会见分晓，因为海战跟陆战是完全不一样。海战你有海上平台，你必须有海上平台，你最终还通过军舰去占领，你军舰打沉了就没有了，这件事情结束了。但陆军不是呀，陆军我今天派一个团，明天派个连，你都打不完，一下子打不完。所以不一样，不用，我不觉得会打很久啊。但毫无疑问，我觉得我还是那句话，解放军为什么没有出发？因为他知道他打不赢啊。但凡他有一天他觉得他有把握了，他第二天就会出发。所以我认为，但凡他不出发，都是因为他知道他打不赢，没有别的。至于说美国出不出兵，这都是次要。我认为美国出兵也好，日本啊、韩国啊，这些都是次要的。核心的问题是他自己评估打不打得赢，就是打不赢，就是打不赢啊。观点：乌克兰军民能够这么坚强勇敢，我认为泽连斯基给他们信心令人敬佩。是的，当然这个。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战争这件事情上，我认为他是最大的英雄啊。情况坐标上海，失业八个月，今天街道办让我去参加22号的面试招聘会，非常敷衍，根本不关心底层的人民，只是例行公事。OK， 情况15号到桃园插五星红旗的山东凯哥，是我们邻村的。他平时在大棚里种辣椒，非常热爱海钓，经常开着橡皮艇出海钓鱼。OK， 观点：王老师已经很棒了，我基本上看回放。OK， 观点：今天好早开播，本来已经习惯了晚播，现在措手不及，支持王老师，谢谢啊，抱歉，这是我们没做好，主要是我的责任啊，我的责任，因为，编辑部的同事。他们稿子来，当然我可以要求很多，我也可以要求少一点。那大部分情况是我要求比较多，我要求比较多，那大家花的时间就更多。那我自己又需要写稿，所以呢，我们就变成越拖越晚啊，越拖越晚，越拖越晚，就是叫什么狮子多了不咬人，就是反正就拖到自己都有点麻木了。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不可行，就不能够再这样子下去，所以我就觉得需要改变，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改变，好吧，请大家支持我们，尽量早点来参加我们的直播。 OK， 谢谢啊。观点：王老师很出色了，想听专业的报道和观点，多晚都会等您，谢谢。情况：北京时间现在是中午12点14分，中午一边吃饭一边听王老师直播。好的，谢谢。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哦，还有个观点啊，来吧，贴上来吧。观点：民主需要土壤。之前的中国，我不认为有民主的共识。很多人，尤其是老年人，仍然迷信共产党的领导是伟大正确的，而且整个社会无知的人、被洗脑的人占大多数。不过，这个情况已经在悄然改变。起点是我认为是疫情。疫情期间，政府对民众自由的强管控和无耻的欺骗被戳穿。疫情结束后，随着经济断崖式的下滑，很多人看清了共产党专制的本质，所有的施政就是为了他政党特权服务，而对老百姓的生死从来不在乎。民主和民众的觉醒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一点鸡和蛋的问题啊，到底是因为人民觉醒才有了民主，还是因为民主带动了人民的觉醒？这两件事情互为因果，它可以是有的时候 A 在前，有的时候 B 在前，它可以互为因果。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举台湾的例子。台湾原来跟台湾国民党在台湾干的事情，跟大陆共产党干的事情没太大的区别，没太大的区别，它也是专制独裁，只不过国民党是一群读书人啊，他们的独裁专制他还讲点脸皮啊，还讲点逻辑，讲点共产党就完全土匪，所以他们会有不同，他的治理结果会不同，他的道理当然是这个。那当然台湾慢慢的走向民主化，有台湾人民的拼流血牺牲，也有美国在后面的推动，美国在后面的推动非常重要，最后台湾走向民主化。台湾走向民主化没多少年，你看看台湾社会什么情况。所以实际上民主这件事情不是说我们非得大家都，我们来到对社会的认知来到这个水平我们才能实现民主，不一定。为什么需要民主的先驱者？为什么有人会流血牺牲？就是这个道理，他就是为了把这件事情改变。先驱，所谓的先驱讲的就是这个。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不必那么教条主义啊，我们认定一个公式，然后这个在这个公式之下就不可能发生什么，在这公式下一定会发生什么。世事无常，不好说的啊，不好说的嘞啊。情况：我从事石化行业，目前失业，同事也失业。石化行业，那大国企都是大国企吗？情况：本人从事石油化工行业，失业，同事也失业。我是小专业，他是大专业，原则上不应该失业的。找工作处处碰壁，一方面35+，35岁了啊。一方面石油化工大退潮，因为前几年石油化工大跃进，消耗了太多，远远供大于求，就是产能过剩，各大化工都在全产业链的裁员降薪，需求下降。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当经济下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所有的需求都在下降，所有需求都在下降，那你石化行业当然也会下降。下降就原来你大发展，这个40万吨，这个100万吨，这个几千万吨，你就不断的上新的项目。你上新的项目的结果是什么？就供应量不就上去了？结果经济下行，就多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嘛就裁员，裁员关生产线嘛，各种各样的产线都关掉。如果你再打个贸易战，你后面制造业再往上传导，就是石化行业是原材料行业，原材料行业还会萧条，如果这仗要继续打下去。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在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